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眼镜烟火》，我是三七行，
我是 HQ。
嗯，今天呢，我们其实是之前就是录过一期《三体》了，但是觉得好像录的有点怪怪的，自己不是很满意嘛。那我想的话呢，而且主要是什么原因？就是我们之前录那个《三体》，我只是看了一本，就是第一部看掉了，然后我们只是讨论了个第一部。那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段时间我把那个二三部都给看了嘛，其实我现在回头想，你谈第一部太不全面了，其实三集我觉得很多精彩的内容都是放在后面，
这样的。
嗯，对，所以第一部完全是个影子，说实在连主人公都没有出来。
但你好像不是看了，你是听的吧？
那一样的吧，看和听有什
么？就我现在发现很多人都是用听的。
因为什么呢？我现在有个明显的感觉，就不知道是年纪大了，还是现在是一种，就是可能阅读的能力有所退化了。什么感觉呢？就是看书有点看不进了，就是听书反倒是很能这就是把那个故事留在脑海里面。就是
不是你看书是看不进啊，我是觉得是这样的。
嗯，
就是其实你现在就因为你平时事情比较多，然后你觉得看书的话题挺花时间的，
嗯，
所以你一拿起书，你心里有种很焦急的感觉，
嗯，
会不会有？就是
有一点。
你现在因为，你比如说你现在平时在做其他事情，你听书，你就觉得可以把这个时间利用起来嘛，
嗯，
然后你就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安心的在听这个书，
反正是这样子的感觉啊，就是说看书啊，好像是要有一个进入，也就是进入的。就是进入到这个氛围里面的一个过程的
啊，
就比如说什么呢？就是我看三四行，然后后面要绝对好像环境要比较安静啊，或者怎么样，
要有个好的环境，
才能慢慢就是看顺，然后你会把一些内容会记到脑海里面去。但是我觉得听就不需要，听我现在比如说我在听一个节目啊，或者一个讲大书嘛，听着听着。突然断掉了，有什么事情断掉了，待会儿再打开还是马上就进入了。我觉得这个跟我觉得可能就是跟阅读和你这个听感、啊、
可能是看的比较少了
啊。对，我觉得
还真的是阅读障碍。
反正我觉得我们之前节目里面也提到过这个问题的嘛，就是说阅读是一种能力嘛，不是说你所有人好像说天生不靠训练就是天生会阅读的。那认识文字是另外一方面啊，但是我觉得阅读特别是像这种长篇的阅读，我觉得是真的是需要训练过的。因为你一般来说你看一些通俗类的和你那种稍微需要动点脑子的还是有区别的，还是有区别是吧。那所以说不管怎么样说吧，我们是听也好看也好，反正基本上是后面的两部啦，我是听看看的，并不是所有都是听。就是有时候觉得就是有时候闲下来有功夫的时候还是把那个看 Kindle 比较多的，看那个电子书。
对，
然后
Kindle 挺好。
对对对，然后干活的时候呢，有时候干活啊的时候就听一会儿那个就是那个就听书嘛。我觉得这样子结合效率还是挺高的，一下子就比较看完了。其实你去看那个三体实体书很厚的，有150万字，听说是
啊，对，我有很厚的三本，我看过。
我记得就是，我觉得应该就和原先的那个《基督山伯爵》差不多的大部头的。基本上这种书的话，如果说是按照以前的这种光是阅读的话，可能半年都看不下来。
啊，
那如果说你出现半年里面出现点什么事情啊，碰到一些什么事情，
就断掉，
那个就断了，断了可能也就不看了。那这个后面两部基本上是花了两个礼拜不间断的在听啊在看，就把它给看完了。而且我觉得这种持续的一下子看完有一个什么好处，就是印象中比较深，记得比较
清楚。其实
断断续续就跟我们以前玩游戏一样的，你这个游戏有段时间没玩了，你突然又上手了，你觉得手感也生疏了，前面到底玩了些什么你也不记得了，就是很难再融入进去。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一口气比较那个。
我现在不是在看那个《魔山》嘛，就断断续续的看得很碎的。
嗯，
但是感觉《魔山》这部书啊，这部作品嘛，本身写的也是这样。
嗯，它本身就是有点碎片这样子。
对，
啊，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还是说是《三体》这部书嘛。是，首先我要讲啊，就是说《三体》这部书的话，给我自己一个个人的感觉，就是它是属于这种能够近些年来能够让你一口气看完的小说，这觉得我觉得是非常重要一点。因为现在有很多，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那种经典的小说啊，或者说是这种别人推荐的小说啊，你其实你现在很难有一种有一些文学啊也好像这种小说类型，你说一口气就能把它看完的，很少有这样很吸引你的东西。因为
现在就是这个媒体的话，不是以小说为主了，现在都是视频啊，
对
这种。
然后是属于你现在是属于什么呢？见多看多嘛，吃的多了嘛，也就是说是，特别是很多点子啊，一些观念啊，其实。大部分的比如说现在的科幻小说或者说科幻类的电影，该涉及到的新鲜题材也都涉及过了。
对，
那么你如果说是没有特别好的点子，其实是相对来说很难吸引读者。
对，
现在需要有一个很好的点子嘛。
是，
但是现在作为我们现代人来讲，即使你不是说是通过某一个渠道去长期的去看这类东西啊，就是去钻研这一类的作品，你通过一些很简单的，比如说什么12分钟看一部电影啊，或者说什么5分钟讲一个故事啊这类的东西，
对对，
其实你也能够很快就能知道啊这个故事有意思的点在哪里
啊，
是不是？那么所以说像这种情况下面，我觉得是比较难得的，起码是我自己阅读上面来讲的话，很难得碰到这么一本书，说是从头至尾。深深的吸引了我，然后就是不间断的一口气把它看完。
对对，
很多年真的是很多年没有碰到这类书，游戏倒是碰到过，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讲那个什么，这个美国末日嘛，
啊，美国末日。
但是像小说这类真的是不太多了，因为我要讲了，好像现在还有电影啊，那个叫很多种形式吧，像现在漫画都。看的比较少了，是吧？
那你觉得三体什么东西这么吸引你？
三体的话呢，我觉得还是主要是三体的他的想法是比较能吸引你一直读下去的，因为别人的话呢，别的小说的话可能一整部小说的话开一两个脑洞，或者说有些就是以一个脑洞，他围绕着这个脑洞不停的展开，对吧？那其实也是很吸引你了。但是三体这部小说呢，你现在让我一下子总结出来它到底开了多少脑洞，我还真的
说不清楚，
手指搬搬还不一定搬得过来。它在那个就是宇宙啊科幻上面开的脑洞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它的这些脑洞，因为是作为我们来说的话，我也不算是特别的那种科幻迷，曾经小的时候是喜欢过那个科幻，但是也没说是长久以来的一直喜欢科幻的那个，然后好像对科学什么也是有点不太了解的这种，那作为我这种读者来讲，他所有的这些开的脑洞对我来讲都是新鲜新奇的嘛。 我们一个个讲，我们今天其实可以围绕他开的这些脑洞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是吧？其实三体的话呢，三部小说里面我其实最喜欢，我个人最喜欢的啊，是第二部黑暗森林这个故事，因为它里面讲的这个核心的东西我觉得是非对我来讲是非常震撼的。因为我们从小啊就是看的那种科幻的小说也好，科幻的电影也好，对于外星球包括外星人啊的这个体验啊，
嗯，
其实是很单纯的，就好像是外星人就是我们的一个邻居。
对，
因为我们其实对宇宙到底有多大这个概念，人类可能包括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想象，所以我们觉得外星人就是一个邻居，或者说是一个陌生的，我就是我们可以跟他们与他们为敌，也可以跟他们做朋友
啊，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情况？
对。
那么而且很多科幻小说就是围绕着外星，就是可能表现的就是外星人是很实体的，比如说像 ET 这种，
对，
对吧？然后外星人是到我们星球上跟我们做好朋友的，就比如说像是那种叫之前看的那个威尔史密斯演的那个独立日这种，那干脆就是来毁灭你们的，
对，
是不是？
还有一种，
嗯，
还有一种就是把外星人设想成就是和地球的一个一个国家一样，
嗯，
大家是可以成为一个什么联邦的，
对对，
就是，最典型就是
星球
大
战这种，就是大家银河系，对。然后我这边就想说到说是这个三体里面这个黑暗森林法则这个事情，就是针对你刚才那个地球联邦的这个事情来讲，黑暗森林法则它其实讲述了一个什么原则呢？首先他认为说是文明的基础啦，
对，
就是第一基础就是生存。首先我们要强调的是他说的是文明
啊，
那所谓什么叫文明，我觉得我们人类社会就是建立了一种文明。
对，
那么如果说没有人类，那么或者说人类现在我们还是和那些动物一样的话，我觉得这就不叫文明。
对，
首先我觉得它是文明的不断扩张和增长的，但是宇宙中的物质总量基本保持不变
啊。
那这两个东西是其实说穿了就是这么一个，用我们用一个比较怎么说通俗的讲法，不是那么深的来讲的话
啊，
其实就是说我们整个宇宙就是一个黑暗的森林
啊，
然后每一个星球的文明呢都属于是一个猎人
啊。
那么这个猎人呢，如果你是在森林里面啊，如果说你一旦暴露了自己，对吧？因为暴露了自己呢，首先所有的文明啊它其实会产生一种猜疑链，它会猜疑你到底是善是恶
啊，
你是善的还是恶的。然后他不管，就是不管你是善还是恶，其实你这个问题只是回想到最后，推算到最后，你大家都是没有办法，就是说像所谓的星际联邦也好，怎么就和平的去，就是说可以那个和平的相处下去的
啊，
必定有一方要去消灭另外一方，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整个宇宙这么多文明，那你一旦谁暴露了，比如说在黑暗的森林里面点一个火把，基于这个原则上面来讲呢，肯定是先把你消灭掉了，其他都不说了。
为什么？是你最保险的。
对，这是你对于你生存下来最保险的一种情况，因为它后面还牵扯到一个技术爆炸的这么一个。
那它是指所有在暗处的，
对，
所有人会一起去经过那个吗？
对，所有不是所有在暗处，
只要我看到你了，
只要我看到你，比如说我在这个森林的，
我在暗处的，
对，对对对，我在暗处嘛，我一旦点亮火把，我不管你是，我首先不会分析你这个文明到底是强还是弱
啊，
我也不会去分析你到底是善是恶，我首先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把你消灭掉
啊，
因为只有把你消灭掉了，我才能保住我自身的安全
啊，
因为我没有办法猜测你到底是善是恶嘛。是不是？然后，我觉得三体里面有一点说的，这个脑洞就是基于这个黑暗法则，有一点我觉得也是比较那个的，说的比较好的，什么呢？就是说他刚才谈到的物质总量不变
啊。
我们以前总是觉得这个就是宇宙啊，
嗯，
很非常非常空旷，是吧？ 那你如果说宇宙的资源丰不丰富，宇宙的资源我们可以说肯定是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
嗯，
但是其实三体这个故事里呢，他提出了这么一个想法，他认为这个宇宙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拥挤，因为这是什么呢，这是基于文明的诞生，你比如说像我们人类，就像我们人类发展到这样子的文明，其实你作为一个人来讲，吃饱穿暖其实就是可以了，你的日子可以过得很好了，但是我们现在人类在做的很多事情不是光为了说是吃饱穿暖，因为我们文明达到了这么一个程度，我们不光要吃饱穿暖，我们还有很多精神上的追求，对不对？就是以我们这样子的文明来讲的话，我们有那么多的追求，要以为了这些追求要用到很多很多其他的那些就是资源，你看地球这么多年来，就是这几十年来为了我们所谓的一些发展啊什么，已经能源已经是被用得很厉害，
对，
是不是？那你就再假想地外生命，如果说是其他星球的生命，他们的文明如果说是比我们发达，那可想而知他们用到的资源会更加多，
对，
而且我们总是考虑到的是比如说我们用到的能源只是基于我们自己的这个想象，在想象比如说我们会用到一些石油的能源、煤炭的能源，但其他外星文明不一定用到的是这种能源，对不对？可能他用到的是我们看不见的，或者说跟我们完全不是同一个维度的一个，一种能源，或者说可以，或者说有一种假设啊，当然《三体》里面不是这么说的，这个星球，如果说我们换一个维度看，可能我们的地球的旁边就有已经有一个其他的文明，只是这种文明我们没办法去理解它而已。他认为就是三体里面，我认为这个点也讲得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他觉得这个星球啊已经是，他认为这个宇宙啊现在已经是非常拥挤了，并不是说我们想象的那么空旷
啊，
对吧？
哦，这样。
对，所以就是至于这个黑暗森林的这个法则呢，其实是可以就是有很多话题好讲，对吧？就你这样子的话，这样子想，相反的来讲的话，像那个星球大战这种，星球大战这种，就觉得如果我们承认这种黑暗森林的法则，就会觉得星球大战这种科幻是比较好笑的
啊。
当然也有很多人是不同意他这样子的观点的，那现在有很多人都说，包括他自己在自己的作品里面也对自己的三体法就是黑暗森林法则做了质疑，因为有很多人认为他是一种迫害妄想症。但是我记得在之前好像霍金也曾经警告过人类，就是我们现实当中霍金也曾经警告过人类不要去与地外文明去做接触。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就要想到我们文明的发展的程度，其实你就想好了，我们地球这么科技，就是我们自己人类的话感觉科技已经很发达了，你看现在手机啊、汽车啊、飞机啊，感觉已经是很发达了，但是我们对于不要说宇宙了，就对我们所周围的太空来讲，我们现在人类最远的脚步其实也就到达了月球吧，
对，
是不是？也就 只在月球一颗地球的卫星上面待过，
就人
对吧，
能够上去，
甚至不要说我们能走到哪里，我们连看都看不到太远。最近才有那个什么引力波的那个出现嘛。其实你要说我们能看到多，我们目力所及的地方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生命，而且别人很多人都说我们银河系啊，太阳系是处于宇宙比较边缘的一个角落里面。
哦，这样。
是属于一个不是，我们是很属于很边缘很边缘的地区。宇宙之大不是我们人类可以想象的，而且以我们现在这种心智，包括我们现在这种文明的程度，你根本就是看不到宇宙，你根本不能了解宇宙有多大。
就可能那个说，跟你说的就是，包括书里说的是一个维度的问题，就是你可能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无限大，但其实因为我们是在，比如说这个三维的这个维度里面，所以才会导致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无限大的一个空间。
对，这是我们其实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刘慈欣他是把那个维度的事情 也非常有意思，他说那个维度的事情也非常有意思。我们先说这个东西啊，这个的话呢就是说就这样来讲，人类的你就想好了，人类文明对于宇宙来说肯定是相当低级的。从这个我们如果说进行一个理智的推断来讲
啊，
除非说这个宇宙里面只有我们人类一种智能生物，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
嗯，
我觉得这是就是以我们常规的思维来讲，我觉得是不太可能。我一直认为都是会有地外文明存在，地外文明存在。那么我觉得其他的那种文明肯定是比你要强大，是不是？
但我觉得会不会这样？
嗯，
我也没看过书啊，然后你也没有说那，
嗯，
就后面那个维度，我也不知道后面会怎么。
嗯，
我只是这样想，就是，
嗯，
说明如果是真的是这样，说明会不会就是，就好像我们就看二维的东西，
嗯，
就我们三维的人去看那个二维的东西，
嗯，
就你这个二维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啊。我只能看到你而已，你是强是弱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意义，我跟你不会产生任何
对
实质上的那种关系嘛。
对，
那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外星文明就看待我们也就是这样的，
嗯，
一种感觉嘛，
或者说根本感觉不
到
我们，
他能感觉到我们，
嗯，
看得到我们，但是对于这个概念里面就是
嗯
就不会跟我发生任何实质性的一些接触。
对，所以这里他就提到说黑暗森林法则里面有一个叫做技术爆炸的事情，
嗯，
就是说不管你多么弱小，你或者对我来说你就是一只蚂蚁，嗯，但是我还是得把你消灭掉。为什么？嗯，因为技术是会爆炸的。你看如果说我们以宇宙时间来讲的话，人类这个我们这个短短的100年间，我们的技术发展绝对可以说是用一瞬间的爆炸来形容的
啊！
就是你突然一下子就达到了这个高度，你可能后面有些事情就设想不到，比如说我可能后面两三百年，突然一下子我们就超越维度了，或者说就超越到我们自己都无法想象的一个程度。那这个时候，如果我先前因为我不理你，就是我因为我觉得你像是蚂蚁一样，或者说连蚂蚁都不如。我就不把你消灭，那将来就是对我是种威胁，
哦，对，
是不是？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刘慈欣他是基于人类的一个历史上面的情况来那个做这个就是想象的。
对，
因为我们人类其实就是一个黑暗森林法则。
对, 对, 对，
就是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黑暗森林法则。
因为我是听过大概姐姐，其实我觉得刘慈欣的这个黑暗森林法则的这种
嗯
整个感觉吧，就是其实，
嗯，
他其实还是很参照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
对，其实就是我们一部大航海史嘛。
对，
大航海时代的话就是一样的。首先地球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
你可以讲那时候没车没飞机，地球的这些距离对我们来说其实就是有宇宙的。
对，而且你也看到，我看不远。
对，
也到不了很远。
对啊，直到后来我们发明了就是航海上面的技术产生了飞跃之后，才慢慢开始摸索这个世界嘛，是吧？然后碰到的人可以说是维度上不一样。
对，其实
比如说
你再说的原因，就是说的，
嗯，
之前，除非是那个天文观测嘛，
嗯，
你知道地球是圆的，
嗯，
但是你人类其实相对来说。地球是圆的，你是自身是无法感受到，直到你有了那种航海技术，
对，
你就发现是这样，就是这个事实能够被，
对，要不然你这个完全是超出我们人类想象的。
那个，
因为如果我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我的第一反应一定会觉得，比如说地是方的，天是圆的，我肯定是也是这么去考虑的，我都不会考虑说我是生活在一个球上的。
对对，
但是这。为就是如果说我们因为我们老是在想地球是个球是个球，但是我们没有想象到地球这个对我们自身来说它多有多大。
对，
是吧？如果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的话，其实是能够很能理解的。但如果你光是让我想我是在一个球上的，好像看一个小学里面的一个画，
对，
一个球上面放了一个很大
的
人，你就觉得这个完全无法理解。
对，
是吧？所以说这个就是文明后面就是说发展了之后，比如说我对这个东西有了解了，那我一下子就是强大了。
对,
对, 对，那就像那个三体里面的质子，是吧？ 质子它先来到地球，首先它是把粒子加速器给封死了
啊。
为什么？因为我一旦封死粒子加速器，那人类在物理学上是永远不能突破
啊，
再有突破了、
啊、
那你一旦物理学上面的你再没有办法突破，那你后面再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怎么做你都没有用了、
啊、
后来人类的确是发明了很牛逼的一个计算机，然后发明了很牛逼的就是战舰，
嗯，
那些战舰它都是基于之前的那些物理学就研究就基础物理研究出来的成果，然后慢慢给它就是越来越实体化，就是把它越来越完善、嗯、但是它最后碰到了质子的一个小水滴，只是一颗小小的水滴，大概就是和卡车那么大的水滴，它就把人类的几百艘恒星飞船几秒钟之内就消灭。我觉得这些地方就是刘慈欣写出来非常震撼的地方。我觉得当然这种情节不是说多么你好，让你多么想不到，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就非常有说服力。你说你今天突然我们看什么玄幻小说，突然说出来个很牛逼的人拿个剑一扫，怎么比如说
拿了一个水滴，
对对，不是，你比如说拿一个人他跑出来他是有个什么绝世武功的，一个人就把整个军队都干了，这种我觉得很幼稚。但是你说这种情节他因为他没有说服力嘛，为什么他能这么牛逼，能干翻那么多人一下。但是这个水滴我觉得非常有说服力，因为人类跟三体的他的整一个思想的概念就在不同的、对世界对宇宙的理解就不一样。
对对，
那你怎么跟他抗衡是吧？
对，
虽然我们是恒星级的，可能我们这种恒星级的战舰在三体人眼中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大和小的概念、是不是，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水滴就把你这么多战舰就干掉，非常有说服力。我觉得这就是可以让很多就是本身对科学不是很了解的人，他会让人家意识到基础的科学基础的物理学也好数学也好是很重要的。
对
对不对，以前有很多人他都说数学是一种最没用的东西，是不是，就是你研究数学可能你研究来研究去很多都是很理论很基础的东西，
对
是吧，你对实际上面用不到。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用到的东西，比如说像计算机，它就是基于数学的一些原理面，我们之前看似是毫无用处的啊。那么现在我觉得就是这些我觉得三体这种小说也是能够让我们知道这种研究基础类物理学啊基础类科学的这些科学家有多么的重要。不是我今天乔布斯发明这个手机你就是很牛逼了，其实你发明这个手机是需要有多少的基础的那些科学啊数学家啊在背后做出贡献，是吧，其实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去完成这个事情，给他实体化，对吧。那么其实这点我之前就是意识到过，但是我看过三体这个小说之后，我就是更加有这个强烈的感觉、是吧。然后我们现在可以讲到他那个维度的事情，就是刚才谈到维度的事情，三体的设定里面是这样子，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他没有说我们跟外星人处于不同维度，其实我们跟外星人呢其实是处于同一个维度上面的，他是这么个设定的。但是他认为他猜测啊，就是说他里面剧情里面的人物他猜测宇宙爆炸之前其实整个宇宙是十一维的，或者说是最高维度的。然后这个
维
度是最高维嘛，他认为的是十一维嘛，就是我们传统的来认识现在说的是最高的是十一维。然后从这个十一维慢慢缩啊缩啊缩啊缩啊缩啊缩啊缩到三维
啊。
为什么会缩，这个就很有意思啊，为什么会缩，是就是因为黑暗森林法则的这个原因才缩成这样子。就是首先宇宙诞生之前是个十一维的空间，然后在这个十一维空间里面诞生了非常非常多的文明，那时候可能还没有地球，不要说地球了，可能银河系什么反正很多文明都没有，一开始诞生了一些文明，这些文明已经早我们已经发展了上亿好几个亿年了，这些文明。那么他们当时建立文明之后 跟人类一样，就意识到有黑暗森林法则这个原则的东西，然后他们就开始互相打击。当然了，你在宇宙之间的打击肯定不是说我们这放个大炮那那么低级的那种，你最最最最最起码的，你就是像那个毁灭三体这样子的，这种武器。但是呢，人类自就是人类到后面就是自己认为自己很聪明，他认为毁灭三体我们是可以避免的，为什么？我们可以躲到那个行星的背面去，躲到行星的背面去，这样子呢，恒星爆炸之后呢，比如说。人类是选择躲到木星背后嘛，就木星可以给我们做一个遮挡，这样子我们起码能在比如说我们造一个很大的空间站，所有人都生活在这个木星背后，起码可以熬过一阵，那就避免了它就是被消灭，全部都消灭。但是呢，后来那些文明他就是换了一种方式去攻击地球，为什么？因为他们对打击你真的不是只有一种方式
啊！
他为什么就是很简单直白的去打击三体，就是毁灭他们恒星，就把整个宇宙毁灭掉？因为三体的行星，三体的那个星系里面只有一个行星的，其他三个都是恒星嘛，你没有地方可以躲。
对，
但是你地球它就分析了，你有这么多行星，什么天王星、海王星、木星、土星、水星，是不是？他们当然会想到你这个人类，肯定想到这一招啊，躲在行星背后，是不是？
对。
然后他采取了一种叫做什么维度打击，
就降维打击。
降维打击就是什么？我把你从三维的变成二维。那么这个就要说回来了，说回来之前，就是因为其他文明都发展了那么长时间了，他们早就研究出降维打击的这个降维打击，可以说是在刘慈欣这部作品中是一个终极武器
啊，
就起码他在他的作品中是一个终极武器，就是以这种降维的打击手段。去打击你基本上是避无可避。
那他小说里是怎么写这个降维打击？
他小说里的话，写这个降维打击就是，首先我们讲的是人类三维变成二维
啊，对啊，
他其实就是一个把三维的东西变成纸片一样，其实我觉得是有点压扁这种，
压扁
说穿了就是好理解一点啊，就是说，就是你三维的东西就给你压扁。就是压成肉饼，其实说是是说实在的说，他给我们是这种对物普通物质是这样子。
那就相当于我们，就比如说我这个人，
对，
在降维打击变成二维，我就无法生存，就相当于死了一样。
就是而且你这个死的是很彻底
啊，
就是你的能量都不会再有了，就是你的三维变二维之后，你整个三维所散发的能量，包括太阳这样子，会慢慢慢慢越来越熄灭，你会到最后一点能量都没有。说句实在话，如果我们讲的玄一点，我觉得连灵魂都给压扁了，就是很彻底的一种打击。就是从三维，因为我刚才就强调了，刘慈欣他在作品里面认为这个世界是从十一维开始的
啊。
你反正三维二维我们都是有概念的，十一维慢慢慢慢降下来，降到三维的时候。其实对于生存，可能很多生命的生存没有，还是能够生存，比如像我们人类，但是我们人类就因为在三维世界里，所以受了很多限制
啊，
是不是？但是当你降到二维的时候，你可能就是生命这种精神都没有了，最后你降到变成一维的时候，变成一个点了的时候，那我可以说什么都没有了。
对，而且二维和三维我能理解，我到现在还不是很能理解一维是什么。
一维也是理论，
一维也不是点呀。
一维还有零维嘞，那这种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因为我觉得可能也都是理论上的吧。
啊，
我觉得二维也是个理论上的东西。二维你其实作为刘慈欣
都没有，
对，所以刘慈欣来讲，他后面整个压缩成二维的话，其实他也只能让我们读者自己去想象。
对
啊，那么就是说，我们回到刚才说的那个事情上面来讲啊，就是说最后呢，对。那个其他不知名的外星文明对地球进行的一种太阳系的打击，就是降维的打击
啊。
但是呢，这种降维打击它是有一个问题的。那我比如说我打击了你太阳系这一块，那你我把你太阳系消灭了，那你这个因为降维它是一个慢慢慢慢展开的，慢慢慢慢把你三维整个越来越扩散，越来越扩散，把你全部都降成二维。那么我这个降维难道能光是降你这个太阳系吗？
它会不停的降，不停的降，
它会不停的降，不停的降，一直到宇宙的边缘为止，它会把整个宇宙都降成二维的。
那他们用这种武器，难道对自己不会对自己？
对啊，肯定会对自己产生问题。
啊、对对对，
那怎么办？ 他们使出这些武器的人，他们可能本身自己已经生活在二维里面
了。哦，这样啊。
对，他就是先把自己降维，再对其他的文明进行降维打击
啊，
是吧？所以这点他，我觉得他的脑洞开的真的是很大。然后他认为宇宙的这个十一维是怎么降下来的，就是首先有一个，我们大家都生活在十一维里，我跟你都生活在十一维里。今天我想来打你了，我就用对你进行从十一维降到十维的打击。首先
他自己要变成是十维，
对，首先我
生存，
首先我把我自己改造成十维，我能在十维里面生存，我就对你进行打击，你没办法生存呀，你就被打击掉了。然后在这个十维空间里又不断的其他的文明诞生。然后看谁先降维降的那个嘛。现在其实这个就是现在被很多那种互联网的老板都用出了降维打击。其实我们现在去有一些互联网，可能我不知道你们公司有没有这样子的说法，就是我们要在生存下去要必须进行什么降维打击啊，这个概念其实
有在说，但我不知道具体在说什么事情。
对，大概就是这么个概念，就是说我们要跟这个就是跟市场，我们首先要适应自己，适应市场，然后我们再以市场的规律去打击别人，
就比别人提早适应这个市场。
对，其实就应该说的是这么个道理的，是吧？那么所以这个宇宙大家互相降维来降维去嘛，降到今天为止就只剩下三维了。
哦，
他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基本上现在宇宙就是个三维的概念。那么后来可能会进行打击到一维或者说零维这么个概念。所以这个维度的脑洞我觉得我是没有听说过，在之前就是这样，就这点我觉得刘慈欣写的是比较牛逼的这个啊，我觉得这个，当然他后面还有很多很多写的比较有意思的地方。然后我觉得他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他对一个人类，因为有很多东西，像比如像降维这种东西，其实说过的人蛮多了。我就觉得我自己的感觉啊，就是我觉得他在对人类将来的一个信息化这个东西，不能说是有一个预见性啊，就是说他觉得我们现在这样子的节奏下去，以后会变成怎么样的？他就是写那个主人公冬眠之后，然后醒来之后，啊。这个人比如他第一眼醒来的时候就看到人的这个衣服就变成屏幕了，就是人就穿着一件屏幕的东西在走，就是你的高兴和不高兴都会显示在这个上面的。然后他会提到所有的这些信息，你看到的马路上的广告牌，墙上的这种显示屏，所有的东西针对信息都是针对你个人的设计的，不是说我们今天我们知道可能就是它是有什么概念的，就是说不管是广告产品也好，你自己要感兴趣，就跟我们现在的那种音乐软件或者说这些专门为你定制的这种软件，它更加极端化。
对，
是吧？他认为人类以后的信息可能会发展成这个样子，当然我认为这是一种趋势，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说是过了几百年之后，我觉得肯定也是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对，
那这就是要看人类的这个文明到底是能够发展到什么样子的程度了，是吧？
因为我觉得不可能所有都是针对你个人的信息。
对，
我觉得那如果真的发展到那一步的话，那你出生的时候给你什么信息？那这就说不好了呀。你出生的时候你没有什么选择的呀。
就是比如说我，他可能他说的这种方法就是说像这种信息就是后面他肯定会牵扯到一 公共教育肯定还是存在的，
对啊，
比如说我们整个社会你必须营造一种相对的价值观、
嗯、
对不对，然后那你但公共教育完成之后以后你自己比如他踏上社会了，或者他很多东西就会专门为你的这种兴趣啊，以你的这种视野去、哦、去定制去创造，就是这样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信息化爆炸的这种信息化爆炸的一种愿景吧，不是愿景就是一种想法。但我觉得，但是我是自己这么觉得，我就觉得这个科技发展到后面可能不一定会变成这个，可能会更加超出我们的想象。
我不过我现在、
嗯、
大数据我觉得是有点厉害啊。
嗯，
现在我不是说那个啊，我不是说那个就是他会按照你个人的那个，我甚至觉得我和你在聊 QQ 的时候，
嗯，
有些信息不是我收集的，
嗯，
他会，我说这数据会就了解我跟你在聊什么内容，然后他会推送给我。
对，
我忘了最近那个没有搜过，你最近不是可能在搜其他什么的、
嗯、对对对，
但我觉得我没有搜过，要么就是我搜过的，
嗯，
我忘记了，
就算是就频繁反应出来是吧？
对啊，就会频繁反应。
这个肯定就是，这个肯定就是因为你的那个数据库啊，因为你所有，他其实我，
但如果我没有自己收过，然后我只是在这种聊天工具啊、
嗯、
微信啊、
嗯、
QQ 上和你聊过，然后发过一些图。
对啊，对啊，因为你这些都是在你的缓存里面了呀。
对啊，都在我的缓存里面，那我的隐私呢？
你有什么隐私可言？
就现在没有什么隐私可言。
这社会现在没有隐私可言，你除非你不做信息时代，你就不用手机，你才可能没有，你不去上网，你才那个。再说，我觉得隐私这种东西，对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来讲，其实没有什么，不是说我们不在乎这个隐私啊。其实我觉得，就我个人认为，我自己这点隐私被人家知道，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对，就比如那有一些信息安全的，那就。怎么说呢，比如说我跟你聊天的时候会涉及到一些账号密码啊什么的。
嗯，那这个这
不是也很危险的吗？
对，这就是所以说掌握了某一部分，就是有一些人他掌握了，更能使一部分人他掌握整个社会整个这个
对
这的权利嘛，对吧？这个就是说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便捷的时候我们必须付出的一种代价，是这样子的。那么我觉得起码在一些银行的账户啊账号这些东西还是存在一个绝对的权利在做监管的，这个我觉得我这点还是比较会有安全的。因为一旦说如果一旦说这个东西都没有办法去搞好的话，或者说没有办法去做平衡去保护的话，那这个社会会很乱。
但我觉得现在也是相对来说绝对权利更好管理，
但肯定是更好管理的。
对，
现在不要说更好管理，其实是更好控制人的思想。
好，我们只能说管理好。
对，
哦，
对
对，
对，没关系，我们也没有多少人听。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更好控制了，其实是更好控制、更好管理，对吧？
对，
就方便。那这种东西相对来讲，我觉得都是有利有弊的，看你怎么看吧。我觉得，因为人的话，你也不能有时候说句实在话，我觉得，民主啊自由啊这些东西你太过了，其实也是怎么说呢，对文明发展是不利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啊。那么这继续回到主题上面来讲啊，我现在又想到了，就是三体这个东西他讲的一个，反正我认为三体这部书里面刘慈欣笔下的最坏的坏人就是人类
啊，
人类是最坏的，而且我觉得他这个写人类的坏基本上是不遗余力的，从头写到尾，甚至他有一些专门写人类的，这些就是为了表现人类的这个恶啊，他用到的篇幅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
然后就要讲到这个女主角，
嗯，
因为我之前没有看三体的时候就经常在网上看到说有一个人叫陈星，大家都在骂他圣母婊、
啊、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个梗是什么意思、
啊、
就是觉得谁叫陈星，什么神，我以为又是什么门、
啊、
那个真实的那个。后来我看了三体我觉得是啊，陈星原来是从这个里面出来的。那么陈星是什么一个角色呢，就是我觉得刘慈欣想表现的就是他是人类里面 品质最高尚的这么一个人
啊，对，很完美的，
很完美，人又长得很好看，
啊、
然后，心地很善良
啊，
这么一个人，但是呢，他干出了什么事情呢？他首先是，毁灭了地球，
嗯，
然后毁灭了太阳系，最后又毁灭了宇宙
啊，
这个。这个东西就是不看三体的话就很难想象
啊，
善良的人怎么会去这个毁灭这个这么多东西、
啊、
连宇宙都毁在他手里，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那么其实三体这个故事的话呢，就是如果你看过大概你也知道了
啊，
就是因为太过善良了，所以太优柔寡断了
啊，
也不是说太优柔寡断吧，就是他这种取向的话跟整个宇宙学的逻辑，宇宙里面的这些逻辑，比如说要文明的发展，其实是背道相驰。你看黑暗法则多残酷啊，我们可以说是残酷、
啊、
对不对？就是我不管你是好是坏，是善是恶，是强大还是弱小，你只要一出头我就把你崩了，这个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
啊、
那那陈曦所做的事情就感觉是什么，就是感觉是我们那些以前的老底子的片子，就这个坏人死不掉的死
啊，
就我一次又一次的放过他，就是因为我心中的这点善良，我一次又一次的放了他，我今天放了他，然后他就跑到其他地方为非作歹，又让死了很多人
啊，
又很多人又死在他手下，是吧？就是其实我觉得刘慈欣反思的来跟我们讲，当然他写的没有我说的那么简单
啊，
不是说我单纯的是因为放过了坏人，就是他其实在跟我们分析这么个事情，就是我们文明所建立的这些道德的准则啊，包括我们这个认为的这个是非观念到底有多大的价值。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就是我觉得陈曦的问题不是他善不善良的问题，就是他我们所说那些高尚的道德这些那到底是不是适应于这个宇宙里面的这种环境啊，这种法则，就是在可能在别的文明看来不一定这些是高尚的是道德的，就说明他们连高尚道德的这种概念都是和我们完全不一样。
对，因为三体里面提到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情节也是写的非常好的，就是当那个三体文明派质子嘛，质子就是那个三体人，就是怎么说附身在一个人工智能上面，一个机器人上面，他就是最后就是就是有这么个情节，就是三体因为那个男主人公嘛，他直接人就是落在那个女主角身上了，所以三体人找到反攻的机会了，那么就把很地球人全部都赶到澳大利亚上去，当时可能有70亿的人口吧，全部赶到澳大利亚去，不光让他们自生自灭，然后不给他们任何制造生产食物的工具，就让他们自相残杀，你们食物就是在你身边，对吧？然后人类就会说你怎么这么残酷，你这太不人道了，或者怎么样。质子就说了，这个没有什么人不人道的，就是人类啦已经就是日子过得太舒服了，已经忘记生存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了。其实你说摆在自然界就是这样子，不是我吃你，就是你吃我。虽然这以我们的文明角度来看，这个是很野蛮的，
对对
对。但是我们如果把人类社会置身在宇宙当中，其实我们这个生存的概念还是要继续保持这样子的观念的，对不对？
对，
就是你所谓你制造的那些很那种所谓的道德、所谓的文明，到头来有什么用？在宇宙的大法则下来讲是完全毫无意义，是不是？那外星人因为不跟你商量你到底是善是恶，也不会坐下来跟你好好谈的，是吧？就直接就是，反正他是为了自己生存嘛，是不是？生存是第一要紧的事情，我觉得也是这样子。这个其实用到现在很多现实当中，我觉得还是这样子。现在现实生活当中嘛，对不对？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考虑的会也会有比较多，很多东西可能比较束缚了你的工作上面也好，那个上面也好，就是应该把事情想的简单一点，就这么回事。
对对，但是我又话说回来，他的这种想法，可能我这样说法， 就又有点圣母婊的那种感觉。
嗯，
他这个说法会不会有一点？
嗯，
就让我想起的就是德国嘛，希特勒嘛。
嗯。啊，你就是那种
就弱肉强食，他们就认为是弱肉强食的世界。
嗯，你还别说我，如果说真的这么分析的话，就是我觉得刘慈欣有一点这样子的倾向，这也是我觉得。就是之前传出说要拍《三体》的这部电影
啊，
后来没有拍下去，我觉得也是有一定原因的，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三体》整个故事其实是很灰暗的。
因为我觉得，毕竟至少是现在，
嗯，
我们整个社会吧，
嗯，
也不是说像《三体》一样就和外星人接触了，
嗯，
就至少在如今我们能够涉及到的范围之内。就我们还是人类，还是只是在这么一个范围之内。
嗯，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接触到外星人，也不一定会和小说一样。
对对
对，就黑暗森林法则也是小说里面提出来的一种假设。
嗯，
就是他讲的是很有道理啊。
嗯，
但是我是不是就是可以认为，就是他说的这个理论啊，他说的这种弱肉强食的这种。提出这种理论是我们应该去再回过来反思的，我倒是觉得有待商榷。
嗯，
确实是这样。
嗯，
也不是说对大家，包括现实中有很多圣母的行为，确实导致了你像德国，
对，
就是现在的德国默克尔，他们都说他是圣母。
嗯，
对吧？就骂他是圣母婊啊，就是、
嗯、
把很多难民都抓到德国，导致自己国家
对
的。人民，
嗯，
就是这个生活就是反而过得不好，
嗯，
但是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嘛，
嗯、
是不是现在需要来批判？我倒是觉得有待商榷啊，是这样。
对，就是刘慈欣他其实是在一个宇宙观上
面
去来写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他个人比较偏向啊，
嗯，
还是比较偏向就是你所说的那种，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的这种。问题，他还
是
比较讨厌
沙文主义这种感觉，
他还是讨厌比较讨厌那个叫这种所谓的圣母婊这种优柔寡断，因为他里面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写的最就是说伟岸的两个形象嘛，就是起码读者是这种感觉，一个就是张北海，一个就是韦德嘛。
啊，
那作为张北海和韦德两个人有个共同的特点，因为他们两个人的这些段落，我看的也是比较感动的。
啊，
因为他那个。但是他们两个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为了自己坚信的信念嘛，他其实是不择手段的，而且是想的比较长远的。那么这些事情其实都是看结果的。如果说、打比方说像陈星这种角色，作者给他设计一个不让他毁灭地球的这种情节的话，可能他也是这种圣母，我们是能够接受的。那你比如说像张北海和韦德这种不择手段，到最后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因为这部书设计的是因为他们这种不择手段才使地球免于了这种灾难，或者说逃过一劫，或者说有一个生存的希望，所以说大家反过头来才会觉得哦，他们挺牛逼的，是应该他们这么做，是不是？其实这个其实也是有一个最终也是一个作者的那个自己的一个取向。
对，因为是我是这样，可能我是比较天真啊，然后我是可能被这种东西洗脑的时间过长，我就在想，如果因为毕竟小说里面的这种黑暗森林法则也是作者他本人的一个理论，那如果我在想可以大家不干掉大家的情况下，又可以就是能够大家都能生存，那不是更好吗？
对，因为我刚才也说刘慈欣他自己本身其实他对自己黑暗法则他其实有一点在自己的书里面对自己自身提出一些质疑的，但是我们还是必须清楚一点，就是说刘慈欣的三体毕竟是他自己个人的三体，他的这个三体绝对是不是这个宇宙的，他只是一部科幻小说，
对对，
不是这个宇宙的本质，
对，
但是更加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本质。
嗯，
其实世界上还有各种各样的理论，或者说是一些，
对对对对对，
就是说他什么的，他属于是脑洞开的比较大的一个作家，
对对对对对，
就是你要说他这个东西在真理上面有多少意义，我觉得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只是说给我们开拓了这么一个 考虑问题的一种方式。
不是，但你回过头来，他其实，是有挺有依据的，就是他其实是结合了这个人类发展，历史来看这个问题，
对对，
才总结出了其实说到头来，它的黑暗森林法则也是基于我们人类社会，
对，就基于人类社会，
因为从早就之前的那些文明来看，确实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你伤害我，我伤害你的，就是弱肉强食嘛，很正常的。
对对，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达到我们这样子的文明，因为我们已经过去了那个黑暗。
对对对，
森林的这个时代了，因为现在整个地球都就好像我们星际争霸探路已经探明了。
对对，
大家如果再是以前那种方式，
对对，
就我见你就杀，
都在明处了。现在
对这个逻辑就不成立。
对对对，
刘慈欣其实后面也是提到的，他说有宇宙这么大，我们地球可能就是在之前连黑暗森林的这个阶段都没达到。
对对，
就是因为我们碰到了三体人，发现了三体人之后，我们才处于一个黑暗森林的这个状态里面。
这 就是我最先想说的嘛，就是刚说到黑暗森林法则嘛，我就是说那如果你不是说在宇宙中就相当于黑暗森林大家都是猎人，那我就在想，如果人类是这个猎人，人类还不一定会去开枪，因为人类都还没有达到这一步，可能在整个宇宙的就是他书中宇宙那个历史发展阶段，
对，
里面人类都还没有成为一个猎人的这种，
对，
本质，因为人类可能就是首先点火，然后去找同伴。
就在这个问题上面，那个刘慈欣有一个很好的描写，他说我们人类是什么？我们人类就是一个在黑暗森林中什么都不懂的孩子
啊，
就是我们像太阳，通过太阳，像那个其他星球发射的坐标，就好比这个小孩
点火了，
点了在这个森林里面点了一把火。
对对，
但是我们作为这个小孩子，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有黑暗森林这么个东西。
对对对对，
是吧？所以他这个形，他而且甚至想到，对他，因为他我觉得他这部头比较大，就是所以写的东西比较详尽，他其实把很多事情他自己能够把自己说圆，他甚至说黑暗法则只是这么大的宇宙中间的一点而已，可能其他文明已经超出了黑暗法则这个那个，是吧？他也没有说不一定说存在，说可能真的会有那种星球大战里面的星际联邦这些，只是这个已经完全超出我们自己的想象。
对对，
啊，就是说，但所以说他的，因为有150万字嘛，所以我觉得他基本上都说的面面俱到了。很多东西，
而且它这个黑暗森林法则就很像，我人类历史就之前的历史，
对对，
就是这个样子。
是的。
然后现在，现在其实我觉得我就跟你刚才说的，我们已经走出了这个黑暗森林。
对。
所以这些法则可能现阶段并不是特别能够适用。
对于人类社会来讲，我们已经完全走出黑暗森林的那个法则，就像我们这样子的。而且我们现在人类大到一个很奇怪的程度，因为我们发明了核武器。
对对，
核武器这个东西就是非常非常映射的，就是三体里面的那个执剑人这个角色，就是非常非常映射的核武器这个
逻辑嘛，
这个逻辑嘛，就是他因为他掌握了三体和那个地球的发射坐标，他如果说三体攻击地球的话，他就会把这个坐标发射出去，也就是说在黑暗森林中点起一支火把，不仅照亮了自己，也照亮了三体世界，那大家就同归于尽。其实就跟现在我们这个世界的核武就是相互制约，
核威慑嘛，
核威慑非常就是核威慑，是吧？就是人类文明其实也已经达到了这么一个很微妙的阶段了。现在你说再爆发战争，以我们普通思维来讲，可能真的是不太可能。你说真的，一旦爆发战争，真的是都是要同归于尽了。
对，
而往往是在这种制衡下面，战争是越来越不可能发展，但是不可能发生。但是呢，就是人类的这个本质会变吗？我觉得。就是说可能不会变，本质是不会变。就是，
我倒是觉得这个核武器啊，和那个他那个执剑人是核武器，类似于核武器，但其实不能说我们现在是 因为互相合威慑肯定是一点啊，
嗯，
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我就是重复刚才说的那个东西吧，就是人类社会已经走出了黑暗森林，大家都在明处了，
嗯，对，
你就很难打了，
对，
你也知道，对，
在明处其实是已经是一个，就是说已经是因为通过科技手段，不光是在明处，而且世界缩小了，
世界缩小，而且大家都聚在了一起，
嗯，
而且就是。就相当于原来都是猎人嘛，
嗯，
现在原来游牧民族，现在就相当于大家就在一起都开始一起耕田啊，造房子，
对，对，
就越来越是处于一种合作的状态，
对，
就只是现阶段，
嗯，
然后后面不是现在很多人又在说去全球化，那我就不知道后面是怎么发展，
对，其实我个人的单纯理解的话，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拿三体这本书的这些纪元跟人类现在的纪元相比较，我觉得人类现在就是处于威慑纪元，
哦，
真的，因为不管现在很多全球化还是什么，嗯，现在其实人类还是在互相之间产生一种战争的，只是这种战争的形式变了，变成经济战了，
还有植物小规模战争，
因为我们不会再拿那种武力上面，因为这个东西太划不来了，
对，
如果一旦发生，这么多年的教训也知道的，其实对大家都没好处，但是你说这个东西到最后逼急了，比如说今天我们出现像朝鲜这么个国家，
嗯，
他如果说掌握了非常强大的核武器，他说我要跟你玩玩，你也没办法，对不对，他这么个国家是不是，
对，
那么现在就是因为有核武的威慑，所以我们的就是人类的这个竞争啊，或者说它这种侵略性其实是有所转移了，我觉得它可能就是你看现在经济上面对某些国家制裁怎么样，制裁怎么样，它一旦制裁你真的你整个国家要死，是不是，这可以真的是可以搞得你民不聊生，大国之间还是都是存在非常大的竞争，
对，
是吧，要不然的话没有竞争，我觉得如果一旦失去竞争，人类的这个文明也不会说是你追我赶的在科技上面去进行大力的发展，为什么要科技发展，
对，
你说一旦说哪一天某一个国家说也就出来说是我可以在自己家里面就可以控制你们的核武器，让你们核武器失灵，让你们永远无法发射核武器，
嗯，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战争又要开始了，
嗯，
是不是，这个时候就是一边倒的优势了，基本上就是很难讲，因为我觉得人性的本质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就是
说也不用，
嗯，
这战争嘛，直接说你不听我的，就直接我扔你原子弹。
对，就是跟三体队，三体队人类世界一样的，
嗯，
就是一旦这个直接人没有了，这个威慑取消了，根本就不需要我来打你了，
啊，
就是我让你是怎么样你就怎么样，
啊，
就是这样子。如果说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是很可怕的。那你难道？其实大家都是在想，现在都是在说，现在整个世界大家都很和平，互相要合作，经济合作，全球化。但是，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说，有一些国家已经非常非常想研制出一种武器，就是说可以控制你们的核武，让你们核武全部失灵。
对，现在很多大的国家其实很讨厌全球化。
对啊，
因为美国就是现在，
嗯，
不是就其实已经越来，他们已经。慢慢就往那种去全球化的方向发展。
其实这一点的话，就是又要回到黑暗森林法则这个东西上说，就是说宇宙的总质量是不变的，就是物质质量，地球也是一样的，永远是那么些资源，是不是？
对。
你说我们国，你说我们如果大家平摊都是吃饱了就算了的人，那无所谓，吃饱我估计还能吃个好，你就吃饱我永远这么吃下去都没有关系。问题是，很多人他不满足于吃饱，现在就是说我要。他要满足自己的欲望，
嗯，
这个欲望这个东西我觉得他就没有实体化了，
嗯，
他就是可以吞噬这些物质的这样一种东西，
嗯，
就是无形的东西。那么他的随着他的欲望越来越大，那你那份吃的他也不会给你啊，是不是？
对。
所以说这个东西到最后我个人认为就是可能像只能刘慈欣这部三体里面也是没有谈到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现在对整个世界这样子的形式我并不是特别乐观的，我们当然自己也是这么私下里谈谈，我觉得已经就是我们和平的年代起码我们生出来到现在，
嗯，
对吧，和平了不少时间了，但是这个不少时间对于人类历史来说还是很短暂，
对，
对不对？你说四五就算我们说是四九年开始吧，
对，
到现在也就六七十年不到，百年也没有到，是吧？那你像美国，作为美国本土的话，它其实一百多年也都是对他们来讲其实蛮和平的，除了有珍珠港这种事件。那其实珍珠港事件我觉得跟他们的911差
不
多，
对啊，而且不是在本土，
对对，不会说是像我们这种二战对我们国家这么影响那么大，对吧？那么你能保证我们这个和平能够持续多久？当然因为你现在这种和平的情况下大家肯定都是利好的，在这边做一个宣传，但是一旦说科技有所说那个的话真的很难讲，真的很难，你不是我，你就不用说世界之间，你看我们现在网络上面地域攻击，
对啊，
多少厉害，恨不得我看那些人恨不得自己成立政府互相开干，
对，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是吧？就是所以说这种分歧啊，有些分歧啊是文化上面的，肯定永远都是存在的，那一旦产生分歧我就会觉得你的想法肯定低我一等，
对，
是不是？就是你肯定是属于劣等的，那我就要消灭你，我凭什么要让你享受这些资源，是不是？就是我对就是整个人类前景并不是特别的看好，特别是我在看到那个三体这本书之后就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很不积极了，就对这个社会就有阴影的担忧，感觉被自己整个生命蒙上了一层阴影。因为这个人类，这个刘慈欣写的实在是太入，
你觉得他把人的本性写的，
对，就是
很彻，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主人公逻辑，他基本上就是先成为神，首先他是个普通人，
嗯，
然后很多人一开始的时候，三体因为。之前地球是有产生了四个面壁人，其中三个反正不是国家元首就是科学家，大家都很服的，只有逻辑是一个就是也算是个小科学家吧，但是他属于一个混混这样子，就是没有什么大，就是没有什么名气，但是呢就从那个一些资料上面搜集到说他是三体人唯一想消灭的面壁人，这个时候首先作为公众来讲大家就觉得，哦，这个人牛逼，三体都想杀他，他肯定是个牛逼的人，一下子就捧到了神的高度，是吧？然后后来他很长时间等于说浪费，也没有浪费多少吧，他反正不干活嘛，他也就是
找了个老婆嘛，
对啊，然后别人就开始就是作为普通人就在想也没干出什么东西，是不是骗子，大家就在想他是不是骗子，然后这个就把他的老婆给绑架了，把他老婆冷冻起来，小孩也冷冻起来，让他干活，就是联合国干的事情嘛，就是说你不干活我老婆不给你，小孩也不给你，是吧？那么他逼得没办法继续干活，然后他就想通了这个黑暗森林法则，然后呢像那个就是这个一颗星星发送了一个坐标，就是让这个星那个恒星呢暴露在其他文明的眼里
啊，就是他模拟了一个，
对，他就说呢，我是向那个发送了一条咒语，然后呢他就是睡觉了，睡了很多年，醒来之后呢他突然发现他是成为一个很普通的冬眠人醒来，也没有说好像我是个面壁人怎么很国家待遇的，
没有面壁人，
对，没有这个面壁的东西了，然后他醒来之后就开大会了，批判他了，说你是 你这个怎么骗人骗鬼的，发个什么星星上面还发个什么什么东西，是吧？反正我们人类也是宽宏大量，就对你不计较了，怎么怎么的，反正你以后也就那个了，反正就是又把他贬得很低。然后后来在他醒过没多久，那个恒星就爆炸了，就被其他文明消灭掉了，而且监测出来是消好了。这时候他又变成上帝了，很多人都全球人民都敬仰他，跪在地上亲他的脚啊干什么的。然后他就成为那个执剑不是，然后这时候就是大家都想他来救地球，因为没有办法了，就是我没有办法，其他因为三体舰队已经把那个舰队全部都消灭，恒星级战舰也全部消灭了，一个水滴就消灭了，那怎么办呢？那只有让你罗辑，求你罗辑来想办法。但是罗辑这时候因为质子他是在对地球任何做一个很大监控的，就是他说任何东西都不是不能让他知道的，他只能默默的干这个事情，然后假装的自己好像啥事又没干，天天喝酒还干什么，其实他每天都是在研究就是这个东西怎么搞，而且他设置了很多那种就是做了一些很多看似无意义的事情，其实他都是为了完成他这个计划。这时候人们又开始说了，你这个人又说你这个人怎么怎么不好，说他甚至他到最后后来去坐那个公交车嘛，都被人家赶下来，就是很无情，所有的人都觉得你是个骗子。直到他最后成为了执剑人，就是他最后把这个威胁发给三体执剑，他又拯救了地球，好了，他又被捧上神坛，又变成了比耶稣还要耶稣的人，然后他成为执剑人之后，那你总没事了，那你已经成为执剑人了，都救了地球了，那现在这个开关也是在掌握在你手中，按道理大家应该像神一样敬重他，是不是？这时候人类又在想了，又在想事情了，说这个开关在你这里，你是不是会变成独裁者啊？以后我们是不是都得怕你啊？这个不行的，我们一定要换一个人，就把那个圣母表，就你就看逻辑这个男主人公身上一起一落一起一落，人类的反复无常。我逻辑这个人让我想到刘翔，真的就让我想到刘翔。刘翔那时候北京奥运希腊奥运会拿奖牌的时候，亚洲第一人，真的是捧到天上去了。然后后来我们国家这些网民也好，这些人是怎么对他？我觉得那很多人是诟病他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他为了赚钱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啊，不管他后面赚多少钱，他赚多少钱跟我们真的是没有关系，他赚的多我们也不会多一分钱，他赚的少我们也不会少一分钱，对吧？他爱赚他赚是，但至少他作为我们黄种人来说的确是给我们国家争过光了。你说后面有没有出现刘翔这样子的人？
没有。
在奥运会上有没有出现在田径史上有这样的黄种人给我们国家争气？我觉得够了，他做这么个成绩，我们如果够养他一辈子，是不是？你也不能说他有多过分，是吧？他利用到
现在已经大家已经彻底忘记他的感觉，
现在他就是有点做舆论明星嘛，就感觉是在大众眼中的跳梁小丑。其实我被这个舆论影响其实是有一段时间，就是那个北京奥运会的时候，觉得他也是诈，就是自己明明不能跑还要出来骗广告费，我当时也是有这样子的想法过的，但是我现在反回头来再想想这个问题，我就觉得这个起码我们国家对刘翔太不公平了，而且我觉得对他是很多想法说法都是不公正，而且是很忘恩负义的行为，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他做的成绩至少在这里，是不是？对吧？就而且又要说了，他很多商业利益其实也是这种大公司在利用他，对不对？他拿到的那些代言费对那些大公司所赚的真的是九牛一毛中的九牛一毛，是吧？怎么不去骂那些大的公司，你说是不是？
对，
所以就人类就是这样子的生物，就是这么回事情。就像我们就讲比如说很多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比如说以前我们一直都是比较尊重他的，或者说我们都是很敬仰他的，然后因为现在到了社会的某一方面呢，又要开始把他挖出来说他怎么怎么不好，哪些方面吧，人肯定是人无完人的，
对，
是吧？而且特别是成功伟大的人一定是有很大的缺点的，我是这么认为，你没有很大的缺点你是成为不了很伟大的人，是不是？那么
就总有长短板。
对，你不能说是我们今天安分了，大家没事可做，就把那些人挖出来说这个人 怎么怎么那个怎么怎么不好或者怎么怎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类天性上面的一个缺陷，这个没有办法改变，甚至就是因为这些缺陷让我觉得非常不看好人类的这样，就是我们起码我们这个种族的这个未来，是吧？因为可以说是坏人太多，只能说是，当然我自己也不一定说是有多善良到哪里去，对吧？就是本性所致，就是
我们刚才也在说那个人类是不是可以通过更好的方式，然后就是达到那个生存的目的。那其实从人类的本质来看，就是这样做法其实是很难的，
非常难，
对吧？刘慈欣在这本书里，你是认为他比较深入啊，比较透彻的剖析了人性这个
东西。我觉得他是很直白的透，因为刘慈欣，我们说实在说的，就是他这本作品啊，他这部作品，我觉得他的优点，他的伟大之处啊，如果说有人说他这部小说是伟大，我觉得伟大之处在于脑洞开的实在是太大，就很多，又多又大。我们刚才谈的这是其中几点，然后很多很多，包括科学上面的，包括对这个社会，但是呢你要说他的东西有多深刻，我觉得是不深刻的，为什么？这因为是不深刻的，所以才会被这么多人容易读，你如果说这个文学作品是很深刻的，或者说是在写作上面略带拐弯抹角的，需要你仔细去密通来的，那么这个可能就不会有现在那么，就是说那么火，那么多人去看，是吧？所以我是反倒是因为我这么多年来、我以前年少的时候吧，年纪轻的时候，我总是喜欢那种艰深晦涩的东西，我觉得道理的东西肯定是藏在那些说不透的东西里面，有些东西你只能是意会的，用语言是很难去表达的，
对，
我觉得这种是比较高深的，但是呢现在年纪可能大了，理解能力有点差了，我反倒越来越喜欢那种就是我把道理说个明白通透的，其实你把道理说明白通透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是这么觉得的啊。当然我
不是说难，你是需要有这样的，应该说怎么说呢，需要有这样的勇气去把这个道理，就你刚才说嘛，他其实说的很白，但不是所有人都敢像他这么说嘛，可能有些东西，有些东西你把他说的很白会招致反感，而且就是又和人的本性有关系，有些东西你说的很透彻，就是我们可能真的不太容易接受。
对，因为我觉得刘慈欣这部作品不是说是属于这样子的，就是我可以这么说，刘慈欣的作品是不客观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客观小说就是说哈姆雷特这种一百个人眼中一百个哈姆雷特，
对对。
但是三体绝对不是属于这种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三体，我觉得
就他有明确的自己的那种价值观的导向的，
对，
和一些对 这个世界的看法，对人性的看法，
对啊，
一些
你就看他自己的情境设置到最后宇宙都玩完了，那只是刘慈欣其实是很黑暗，他的就是他整个想法是很黑暗的，就是非常不看好，什么整天宇宙都不看好，
嗯，
啊，他认为这种东西发展到最后，肯定大家都是一起完蛋，
都是个屁，
对，甚至我觉得他做的很极端，就是，别人说我们可以期盼一个毁灭之后带来一个新生，他连新生的机会都不给，
嗯，
他到最后都让宇宙在那边无限膨胀。无限无限的膨胀，因为他缺少那个五公斤嘛，是吧？缺少那个五公斤的梗，就是所以说他，嗯，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那个这么一个故事的情节，因为在我看第二本的时候，我在想他后面的那个，就是我在想他后面的那个故事情节啊，
嗯，
我觉得应该是起码得一个稍微开放一点的，就是稍微光明一点的，
嗯，
是吧？最多地球，我觉得地球毁灭我是想到了，
嗯，
宇宙毁灭我还真的是没有想到，是吧？然后，
但他会不会，
嗯，
其实他说这个毁灭是重新的一个开始，
对，就是
一个轮回嘛，
他是这样子的
啊，
一开始的就是在小说的最后部分，其实他就是展望一个新的。那个包括女主人和公和那个不算男主人公嘛，女主人公说，就是最后就是跟那个最后剩下那个男的，包括那个机器人，他们一起准备迎接新的宇宙了嘛，要见证新的宇宙诞生了嘛，
嗯，
这时候已经觉得这个部小说已经达到了一个看似黑暗其实非常光明的一个结局，起码有个新的宇宙要诞生了，可是呢。就在这个最后他设计了这么一个情节，也就是说如果说宇宙呢要不停的坍缩最后爆炸呢，首先你的这个质
量
是
恒定
的，恒定的就是，
嗯，
不能就是说我生下来我身上带5000块钱，我死了我还是得把这5000块钱带回去的，
嗯，
那么我这样子我才能有轻生，打个比方啊，
嗯，
那么最后设计这么个情节，就是说因为女主人公他可能想把自己的一些美好的东西留给下一个新世界，
嗯，
然后呢他就在那个就是他前男友给他创造的那个小宇宙里面放了一个这么一个东西，
嗯，
数据还是反正有个5公斤，
嗯，
那么对于宇宙来讲呢可能就缺了这么5公斤，
嗯，
那缺了这个5公斤，按照刘慈欣的说法这个肯定是要紧，因为你质量守恒嘛，
嗯，
你必须要恒定的嘛，你这个5公斤肯定是不能缺的，你说那这个后面就很就说不太说得清楚了，
嗯，
就后面女主角她可能也是等待这个宇宙重新开始，但是呢读者其实看明白了，就像你这傻逼少了5公斤还开始个屁啊，你就是地球就宇宙越来越膨胀越来越膨胀，
那他这5公斤是放到哪里呢？
放到一个就是到后面呢，就是文明像三体文明开始可以自己创造宇宙了
啊，创造
对
放在另外一个宇宙里，
就是相当于我在这我原本的口袋外面造了一个小口袋，那这个口袋我把我这个口袋里面的1块钱扔到那个口袋，那个口袋我这里永远就少1块钱了，是吧？但是那个口袋跟不是属于我这个口袋的，
对，我知道，
就这么个意思。
那我是
嗯，
我就要想，那这两个口袋那又是属于什么东西？
那你这个就不能想得太深了。刘慈欣他只是界定，他和很多传统科学家认为，地球宇宙是有边界的。宇宙是有边界的，宇宙再边界是终极问题，这些是终极问题，
他们都不考虑了是吧？
这哲学问题了，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哲学问题，就是不能再考虑这个，宇宙还是有边界，就这样子。那么那个他就考虑到在这个有边界的宇宙外面又创造一个新的小宇宙，把东西扔进宇宙里面，
嗯，
那这个宇宙就不能坍缩了，它就不能爆炸了，重新形成新
的
宇宙了，
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嘛。那然后看似一个迎着阳光，迎着 光明的未来，其实很多读者心里就已经在嘀咕那个5公斤了，
嗯，
要不然他不会设计这个情景吧？我觉得他就想表现的就是人类他的这个劣根性也好吧，就是说这个天真的本性最后连宇宙也没放过，就这么回事情。
嗯
嗯，那反正我觉得三体真的能够讲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我觉得一时半会儿真的讲不完。
嗯
嗯，
我觉得你今天讲的也蛮详细了已经。
没有，就多了，他们那个他里面有很多很多那个，我觉得都没有，都是没有讲到，因为
都可以拿出来，
对，可以拿出来单说吧，
好好讲讲。
但是我觉得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有兴趣的话，我觉得那个小说讲的其实不错，
嗯，
他很多面都讲到了。那毕竟人家耍嘴皮子功夫还是比较厉害的，这点高晓松我觉得还是比较牛逼的，
嗯，
那他讲的已经很透彻了，我们只是把他其中的一些我自己印象比较深的，
但我觉得你这个黑暗森林讲的比他好，我听他那个黑暗森林，
嗯，
我觉得他有一些那个没你说的这么清楚。
嗯，对，反正也算是我们这些年头里面给自己看过的这部书留下一点东西，算读后感了，
嗯，
就这样，是吧？
我是看了个梗概，
对，
反正我是被经常这么说，我是也是想去从头到，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细节，
嗯，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个人推荐啊，就是这本东西不能看梗概，
嗯，
因为高晓松讲的很多梗概的东西因为太细碎了，因为他有一些一些点他就是篇幅就很大，
嗯，对，再加上有他自己主观的那种，
对， 对，而且
包括我们再讲也是
对
在讲
就很
主观
的这种想法这种认为的。但是我可以说基本上为什么说三体不像哈姆雷特这样子作品，因为我跟高晓松的想法看法基本上是一样，
就大家，
嗯，
大多数人看出来的那个感觉是差不多的，
反正他也认为好人就是那几个，坏人就是那几个，
嗯，
反正男主角就是好人，女主角反正就是个傻逼，就反正就是这种感觉的，
嗯，
我觉得这点是没有偏离的。但是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如果说你对这个小说啊如果有兴趣的话，还是有机会看一看原版的那个，嗯，因为我本身科幻小说看的不是很多，
嗯，
国外的我也看的不多，但是就光说是小说类来讲，这么多年来看的的确是很精彩的这么一部，
嗯，
看了停不下来的这么一部小说，
嗯，
我觉得是有点意思的。然后呢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嗯，
这个小说你既然不是国内在拍电影嘛，
嗯，
但也不知道它能不能拍出来，
嗯，
那你觉得不一定是一定要国内来拍，你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
何不是拍电影
啊，把它拍成电影你觉得会，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以我个人的意见啊，我认为是这样子，就是重点拍第二部，
嗯，
黑暗森林这一部重点拍第二部。
据我了解，
嗯，
它没有什么外星人描写。
对，它没有外星人描写。
三体世界。
其实，如果说你看一下，其实你具体描，就是我就听我说了啊，这个，
嗯，
我觉得它可以第二部作为主体来拍，
嗯，
然后前传，第一部可以当做前传，
嗯，
就是。我是一个自己比较商业的想法啊，
嗯，
第三部就不要拍了，为什么呢？其实《三体》这部书啊，看似很宏大，讲到的都是宇宙，
嗯，
其实如果说你自己想去拍，你看完这部小说，你想给他拍一个电影，或者画一个漫画，或者怎么样，
嗯，
你可以想到场景很少，
嗯，
用到的资源也不多，总是就是这么几个，
嗯，
甚至《三体》都被改编成舞台剧过，你知道吗？
哦，
啊，也就是。它场景没有像那种好莱坞大片，
它是不是有点像，
嗯，
就是有一部电影叫做就是那个人来自，
嗯，哦，不，那个不像，不像，
对，
嗯，
不是，
嗯，
我不是说像那个东西，
嗯，
我就是说其实他们也只几个人之间的对话，嗯，但是他们通过在这么一个小的房间里面，
对对对对，
其实给你的感觉是一个很宏大的一个，就是很时间很长远的，然后有各种各样文明啊，或者
对对对，他其实在谈话里面阐述的东西比较多，
嗯，
但是呢他也不缺少那种星际大战，
嗯，
该有的元素什么动作场面什么都有，
嗯，
但是他不会像一些好莱坞大片用到很多资源这样子，就是会用到不停的转换场景，不停的需要有新的什么设计，
嗯，
什么飞船，他总共也说飞船吧，我觉得能够看到的就是人类的那个恒星战舰和那个水滴嘛，
嗯，
三体人飞船根本就没出现过，三体人也没出现过，
那我觉得这样会不会其实反而不适合拍电影呢，
嗯，
因为大多数喜欢的人嘛，
嗯，
肯定都看过小说了，
对，
嗯，然后那如果要冲着视觉感官去看那个电影的话，会不会就是其实拍不出什么。
我倒很同意那个某些人观点说拍成电视剧，
嗯，
就要拍成那种权力的游戏这样子的电视剧，
嗯，
我觉得因为它这个东西你不能说是两个钟头涵盖不了，你哪怕拍成分成六是三集去拍上中下三部，我觉得也很难拍，因为它这个东西不是说以炫技嘛，就像好莱坞大片好像炫 3D 效果这样子的，我觉得它还是要以你去了解它的内容为主的，
嗯，
是这样子。但是我是很期待拍成这个三体的那个电影， 非常期待它能够拍成电视剧或者电影、
嗯、
而且我自己非常想画这个三体的这个漫画，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并不难，
是不难，
它这个真的不难，
你要到版权吗、
就是说，对，那就是说有各种各样这样子那样子的原因嘛，也怕糟蹋了这部，以我这个水平也怕糟蹋了这个那个嘛，只是自己美好的那个愿景嘛，对吧？但游戏就别改变了，没有什么意义改游戏了。那我觉得，还是希望他能去改变成电影，但是这个呢，我希望是中国人去演，然后外国人去拍。这样子，最好是美国好莱坞的去拍啊，对，因为我可能比较俗吧，我觉得就是这种片子就是应该这能够被拍出来，能够被更多人知道，是吧？比较好的一件事情。
那给好莱坞拍的话，估计也不会是中国人演。
对，我觉得就怕他剧本改的比较多嘛，所以还是说拍电视剧比较好吧，是不是？
对，
这样子。好了，那我觉得要不今天我们三体就讲到这里，是吧？然后还是自己去看为主吧，这个东西我们也就是说点皮毛啊。
我也要去看一下。
今天能成功安利你就算是可以的嘛，是吧？
嗯，
好的，那我们这一期研究烟火就讲到这里啊。如果我们下次有机会呢，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